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应用智慧。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爱那些服侍的人。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每年都会制作一个琼尼月历，已经做了超过25年。这是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月历，上面有我写的每个月的灵修文章，里面有一些我画的画。我一直对朋友们如何使用这些月历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想到的是四肢瘫痪的林·惠勒，他在50多岁时在一场车祸中遭受了颈部的脊髓损伤。尽管林失去了使用手脚的能力，但她和她的丈夫道格依然努力地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这是那么的激励着周遭认识他的人。林在许多年来一直用我每年制作的月历来安排一支由妇女志工组成的服侍团队。这些团队早上来他家，帮助他准备好坐进他的轮椅中。这些妇女大多来自他的教会，也有些来自附近的基督教大学。林一直以来都把琼尼月历放在他的衣柜上，方便他的帮手能够记下他们能够帮忙的日期。有一天早上，道格在卧室里无意间仔细地看了看放在衣柜上的月历，他看见有一个志工在星期四的那一栏写下服侍林，那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位志工没有写替林做工，或是这是我可以来帮忙的时段，或是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这些女士们出现在林和道格的家来服侍林。当道格看到那些在月历上的字眼是那么深深的被祝福，他告诉了他，并且还告诉了林，这些帮忙他的姐妹，他们的目光是定睛在基督上的，他们是如同在马太福音里提到的，给衣服让赤身裸体的穿上，给食物让饥饿的得饱足，还有帮助瘫子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些妇女正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帮助一位完全无法自理、无助的、完全仰赖他人的人。服侍林是那么完美的措辞。这些在林瘫痪了多年后，在他几个月前被主接回天家后更有意义。当他在地上时，他是那么的欢喜接受其他人满心对神的服侍。这些服侍不仅仅是对他带来祝福，并且更是祝福了许许多多愿意把基督教导用行动表现出来、卷起袖子服侍他的妇女们。朋友，我们不应该全心地投入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份工作，并且为荣耀他而做吗？我们所做的工是会记录在永恒里的。您知道，在箴言第8章里有几节经文是用来描述这些帮助我高位截瘫的朋友林的志愿者们。他在17节提到，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19节也提到，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哇， 您知道这些忠实服侍的妇女们在神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不只是单单服侍灵，而是急着耶稣的名服侍他。我神那些在箴言里鼓励人的话，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相信这些志工也深爱箴言书里的话语，他们也实际地将箴言里的教导在生活中行出来。
神不将权力交给愚昧的王子，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在古代以色列的国王当中，马拿西是个愚昧的国王，却作王55年，极为罕见。结果呢，马拿西带领全国百姓离弃独一真神耶和华，去拜邻邦的偶像假神，陷人民于虚妄自我中心，把神变成了满足人欲望的仆人，不再敬畏神了。神的公义、慈爱、圣洁、信实，自此也不再受到百姓的重视，不再主导以色列国的社会风气。这55年遗害很深。所以，纵观古代以色列国的历史，大多愚昧的王子，即便当上国王，掌管宇宙万物、统管人类历史的神，也没有叫他们在位长久。下面几个例子：亚比央作王3年，拿达作王2年，以拉作王2年，比加辖作王2年，亚门作王2年，约哈斯作王3个月，沙龙作王1个月，新历最短，只有作王7天。为什么神不将国王的权力长久地交给一个愚昧的王子呢？请看神怎么说：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好像狗回去吃他吐出来的东西。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喝醉酒的人的手里。借愚昧人守纪性，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雇用愚昧人办事，就好像雇来的弓箭手，不射敌人，反而射伤了众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除非神在历史中有特别的安排，一般情况之下，上帝不会把权力放在愚昧的王子手中。这也是神爱百姓的明显例证。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不将权力交给愚昧的王子，希望能够提醒我们大家要重视智慧，并且有认识自己愚昧的自知之明。
是约示巴，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
我知道，我认得你。
赶快把孩子给我，快把他的衣服行李收拾好。我刚听说那恶后亚他利亚以自立为女王，还下令杀光他所有的孙子。我们必须保住这小约阿诗的命，快，赶快呀！哎呀，真可怕！做祖母的怎么忍心杀死自己的孙子呢？乖，乖。孩子，别哭啊！你不认识我，你还认生啊？ 我是来救你这条小命的。
祭司娘，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你知道，王宫离圣殿不远，王宫的婢女趁亚塔利亚睡午觉的时候跑来告诉我的。真亏她好心，要我至少保住一个小孙子的命。她亲自听见叫侍卫长杀孩子的命令。
哎，时间不多了，好了，这些东西够了。来，我抱孩子跟你走，免得他哭闹惊动了别人。
两个女人带着约阿诗不停地逃，直到进入圣殿院子和大祭司卷区，安全才有了保障。
街上大概没有人看见我们吧？
反正没有人敢追进这大祭司的卷区来。
小王子约阿诗，你想下来到地板上玩是吗？好吧，他才刚刚学会走路呢。祭司娘，请问您跟这小王子是什么关系啊？
哦，我是他的姑妈，是他爸爸的姐姐，我们是同父异母。他爸爸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出嫁了。
小王子约阿诗在大祭司耶和耶大夫妇的家里躲藏了六年。那个时候，噩后亚塔利亚统治犹大，强迫人民拜他的假神巴利。
我说老伴儿啊，我正在想。
你在想些什么？
你不年轻了，我看出你日渐衰弱，人近100岁了，该办的事岂不应当快些办吗？
什么该办的事？你直截了当的说吧。
犹大国的未来君王住在咱们家，要不要早些扶持他坐上宝座，加冕寿高啊？
他还小，才只7岁呀。
可是你这大把年纪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还有谁能照顾他登基加冕呢？
哎，这话也对，他年幼不能治国，但如果有个好宰相推行政令，有个好将军治军，再有几个好谋士在身边，还是没问题的。
何况目前仍有你这位忠心大祭司教他上帝的律法，另外呢，也可以结束亚塔利亚的邪恶统治，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救啊。
嗯，你的话有道理，虽然我的精力不如从前，但是我仍要靠主去完成这危险的任务。万一让噩后知道了，我的老命就不保了。
这机密啊，如果不泄露出去，
那噩后的命就完了。
于是大祭司耶和耶大派人秘密地通知全国的利未人跟各族长，在指定的日子来耶路撒冷圣殿会合，又通知忠于大卫家的众大臣。加冕那一天，无数的卫队暗暗地把守圣殿各通道，号筒乐队也准备好了。这个时候，不远的王宫里，噩后亚塔利亚仍茫然无知地在享乐呢。
约阿诗啊，让我看看你的新王袍。哎呦，好漂亮啊。
哦，姑妈，我有点害怕。
孩子，这我了解，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不敢让你去圣殿院子外边，就是怕别人看见你。
你们怕我的凶恶祖母知道了会杀我是不是？
不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大家都看到你，还有许多军队保护你。你看，你姑父耶和耶大穿着大祭司的礼服来了，他要带你去圣殿大门前的柱子旁，高立你并加冕为王。
我知道，他还要给我一卷上帝的圣约。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约阿诗，你记住，你要跟着我。你们随后的三位祭司，各自拿着圣膏油、王冠跟圣约书卷。我们走吧。雅哈谢的儿子约阿诗，现在我为你加冕做犹大国的王。我把这约书，就是上帝跟你立的约，交在你手中，你好好研读，经常遵守。我用这圣油膏你做上帝子民的牧者。
我们万岁！
王宫离圣殿不远，所以女王亚塔利亚听到了号角跟喧闹声。
哎，这是什么喧闹声啊？侍卫、卫兵、卑女、卑女、卫兵呢？
报告陛下，他们出去查看那个喧闹声了。
快把我穿上外衣，我要亲自去查看。快！
是。
女王亚塔利亚慌忙地跑到喧闹的地方，看见新王站在圣殿的柱子前，接受众民欢呼。
反了！反了，造反了！
别在圣殿院内杀他，拖他出去杀了，跟从他的人也全杀掉。
士兵们在离王宫不远处杀了王后亚塔利亚，大祭司耶和耶大在众居民前提议拆掉巴利庙，并杀巴利祭司马坦。约阿诗7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大祭司耶和耶大130岁去世以前，王一直听他的教训，并顺从上帝。
文士，你向全国宣布大恩人耶和耶大大祭司的哀悼期，并在皇家墓地安葬他。我的生命和王位都出于他的维护，他犹如我的父亲一般支持爱护我。
可惜约阿诗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耶和耶大死后，有人说服他许可人民拜巴利，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指责百姓不应该拜假神，王很生气，就派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后来两位臣仆也谋杀了王，他虽被葬在耶路撒冷，却没有葬在列王的墓地。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箴言26章。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甘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好争竞的人，山货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my soul, I give to you,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 爸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 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再说呀，亚尼尔带着先王扫罗的人马，约甲带着大卫的勇士，在基遍池这地方啊，两边对阵，各不相让。
听众朋友，战争是残忍的，在战场上人没有理性，都像是野兽似的，斗狠的斗狠，残忍的残忍，最后都在求生的心态下你死我活。古代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在扫罗王去世之后，元帅亚尼尔争夺权位的过程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历史故事。
亚尼尔想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啊？他让两边啊各出12个小伙子，对面站着，一手啊抓住对方的头发，另一只手拿刀，互相刺肋。你说这手抓着对方的头发，一手还拿着刀，没地方躲呀，那就是看谁手快。亚尼尔是想啊，这样吓唬住对方。结果24个小伙子上来是互相斗狠，互相刺肋，一同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这约甲一看，这眼都红了，打枪一举就往上冲，后边的勇士这家伙也都跟上来了。亚尼尔一看，一挥手，给我上！一场对决开始了。这不打不知道，这一打才知道，亚尼尔的人马虽然是多，感情打不过约甲他们，哎，可不是。大卫手下的勇士啊，像亚比筛这样的多呢。亚比筛还不算第一勇士，还有厉害的。亚尼尔一看这势头不对呀，是赶紧撤呀，歇了后了人呐就往回跑。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这三兄弟， 这一看那还成，带着人马撵着就打。亚萨黑这小子跑得快，像只野鹿似的，嗖嗖嗖就追上去了，接连超过了好些人，一转眼儿就把亚尼尔给追了个不离左右。亚萨黑他没有意识到啊，现在啊他后边已经没有自己的人了。其实为了自身的安全，你应该啊停下来，哪怕你就等一个人上来都好啊，可他没有，一个劲儿的追。亚尼尔回来见识他就问，你是亚萨黑吗？还是啊，是我。你别追了，随便抓一个啊，拿回去表功不就成了？你别再追了。亚萨黑哪儿听得进去啊，还往前追。我看你还是转身吧，你别逼我杀你呀、啊、要是那样我可没脸再见你哥哥约甲了。亚萨黑是反而加快了速度，眼看眼瞅着就要追上了，他这要伸手擒拿亚尼尔啊，就在这时候一个急转身冲着他这大枪一端。亚萨黑自个儿看见了，可是速度太快，离得也太近，躲不开了，就听噗。可怜亚萨黑呀、啊、给扎了个透心凉，战死疆场。后边人很快就上来了，看见地上的这尸首就围了过来。伤亡对战争和将士来说呀、啊、是无法避免，可亚萨黑的死却在约甲心里埋下了个复仇的种子。再说亚尼尔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跑啊，这跑一直跑到是日落西山，到了亚麻山停下来，开始数点人数。这一点不要紧呢、啊、发现共死了360个，我的妈呀，给亚尼尔吓了一跳，这还没怎么打呢，就这样损兵折将，哎，这仗还能打吗？正说着呢，约甲和亚比筛带着人马已经追到了山下。到现在为止啊，算上亚萨黑、大卫的人呢，是共阵亡了才20个，看出实力对比悬殊来了。亚尼尔清楚啊，这不能打了，就冲着约甲就喊：“刀剑岂能永远伤人吗？咱们都是兄弟，自相残杀，最终带来痛苦，你就此为止吧，带着人回去。”嘿，约甲说，要不是你出那馊主意，各出12个人比赛，我们今儿早上就回去了，还至于现在在这儿？可我们已经损兵360个了，你也该鸣锣收兵了吧。约甲一想，本来这次带队出来只是拦截，事到如今给对方造成重创，自个儿伤亡人数不多，日后再收拾他不迟。想着到这儿，他一挥手，鸣锣收兵。呜呜呜，约甲是吹角收兵回去了。亚尼尔带着残兵败将走了一夜的路啊，过了约旦河，回到了临时首都马哈念。约甲带着人马原路返回，把亚萨黑的遗体是送到了伯利恒，安葬在父亲的墓中，天亮才回到了西伯伦。战争既已开始啊，就会继续。这多少年后啊，大卫日渐强盛，对手呢每况愈下。扫罗的儿子伊什伯设平日啊昏庸无道啊，别说治国本领了，连指挥才能都没有，说起来是个国王，实际上什么都得听亚尼尔的。这下亚尼尔就成了宫中的无冕之王了，说一不二，想干嘛就干嘛。结果发生这么一件事，敲响了扫罗家族的丧钟。
Thank you.
夺权争胜欲横行，勇士斗狠生命轻，三百士卒陪将葬，战争流血墓志铭。刚才我们听了亚尼尔为了夺权叫手下十二名勇士去斗狠，吓唬大卫阵营的企图，没想到当天太阳下山的时候竟然三百多人丧命，也导致大卫阵营折损了一名大将。听众朋友，我们一念之间的冲动举止很可能后果如何，当时我们完全想象不到，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上帝说，不要凭着人的意念行事，不要凭着欲望行事，更不要凭着血气行事。但愿我们一起从别人的故事吸取教训，做一个有智慧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里面，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啊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 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一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于是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 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事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Most holy Lor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